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这次在上周前两周，我和我们教会的凯坦牧师还有 Bicky 牧师一起去泰国参加了一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大会。在会中， Bicky 牧师作为主要的一位讲员，他分享的是宗教改革以来，特别是加尔文的敬虔操练与宣教的训练。但当在座的差不多有400-500位中国的牧者，他们发现 Bicky 牧师也是婚姻和家庭的专家时，提问最多的就是如何带领家庭敬拜和教导孩子。许多牧者是这样说，他说现在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教会的孩子在小的时候还愿意来教会，但上到中学的时候，绝大部分，甚至有的牧者说可能超过90%的年轻人都不愿再来教会聚会了。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毕克牧师回应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要在主的应许当中养育儿女。我们知道他也因此写了一本书，我们将这本书的电子版也都和中国牧者来分享了。而其中圣经里面最直接所教导的经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以弗所书6章4节，我再来为大家诵读一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今天呢，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分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管教孩子的错误的认知及管教的必要性。我们首先，我们错在什么地方？第二部分是后边这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其实是教导父亲做一个自我管教。第三个大的部分是对儿女的管教是如何合乎圣经的管教，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知道正确的教义带来的是正确的认知，错误的教义一定是带来谬误的错误的指导。明白神的诫命和成就的源泉，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年轻人甚至成年人不再对真理感兴趣。我们知道家长们，特别是作为基督徒的家长们，究竟错在了什么地方。现在不管是整个世界的文化当中，特别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我们一般在教导孩子当中有这样三个错误。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是对人性错误的认知，这是我们儒家思想特别坚持的一点，也是现在整个世界在趋向的一点，就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的本性是有闪光点的，能够显出来人性的光芒，这是错误的。虽然我们中国也有荀子说是人之初性本恶，但在中国根本这只不过是一个小众的，我们不了解人的恶究竟是有多败坏。圣经告诉我们特别的清楚，在亚当当中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正确的遵行神的律法能够带来生命，但当我们的始祖亚当他来拆毁律法的时候，他选择不顺服的时候，就和顺服得着生命相悖的，就是带来死亡，带着罪恶。所以人之初，我们在母腹当中像大卫所祷告的一样，就带着罪孽之身。还有另外两种是相对的，一个是这种律法式的管教，我们中国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有另外一种是恩典式的管教。现在也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看着说，我们不要来责打他们，我们要来鼓励，我们要来肯定，我们要来按着他们的这个兴趣，他自己的喜好来引导孩子，而不是严责孩子。所以这样几种方式，这样的几种方式带来的都是极大的问题。像家人们这样说，他说如果是过度的爱护，就容易让孩子因着缺少管教而堕落。如果是责打他，过于严格，他就容易来摧毁 他自己的信心，让他对父母发怒。我们中国有一种传统，我们以为可以通过教育，可以通过科技来改变人心，所以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这样的说法。而且现在我们中国从上届大会里边，我们中国有二十四个字的核心价值观，我相信大家都背不下来。第一个是什么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等等的。我们将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将富强作为我们现在一个核心价值观，这是不可避免带来道德沦丧的原因。因为人所看见的就是马门，就是世界上所拜的偶像，堕落是不可避免的。而西方现在也有一种说科技带来和平，特别在两个世纪之前或者一个世纪之前，这样的话语，以为科技发达了，科技昌明了，文明昌达了，就能够带来和平。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将这种理论粉碎的一点渣都不剩。所以当把马门和世界的标准，把我们自己所期望的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文明、和谐、自由和和平呢？我们回到这圣经当中，回到我们怎样按着合乎圣经的教训警戒来带领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普世来抵挡神的文化里边，我们处在一个越来越轻忽神的管教这样的一个文化里边，我们在堕落，我们在一步一步带着孩子越来越奔向死亡的大门。这是做父母必须要思考的，所以管教是必须的。而管教不是极端到单单靠律法，靠着棍棒，也不是单单靠着恩典，让着孩子可以为所欲为，它是律法和恩典的合一。圣经所教导我们是，因为人是堕落的族类，人是堕落的族类，是罪人，心里就是专门悖逆来抵挡神的。而且在世界上受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天的骄傲所辖制的这样一位，唯有管教，唯有约束，唯有被置于某一个范围之内，他没有办法学会顺服，他没有办法能够学会谦卑。所以这个原则不只适用孩童，同时对我们成年人一样的适用。因为人都是顽劣的、有罪的，趋向来抵挡神的。神知道人现在罪里边，所以律法必须要施行。律法的施行是见证神的公义的，这是我们所看到。所以律法的施行让人能够得以看见这位制定律法的主，这位行公义的主，这么看到的，由此人才能被带到恩典当中。从律法的背后，这公义的背后，我们看到恩典是如何通过这位律法所颁布、所执行、所成就的主来将他的恩典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看的。所以圣经的各个地方，从旧约到新约，从神赐给亚当的命令、赐给摩西的命令、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命令，所有的一切我们看到处处在教导我们，人必须要被管教，合乎圣经的管教在这里边，为的是引出神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在神圣洁的性情上有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律法和恩典的结合。如何来教导我们孩子领受这一点，明白这律法是为他的益处，明白引他带到圣经、带到圣洁里头，与耶稣基督的性情有份，如何来明白自己能够越来越长大，像耶稣基督一样，越来智慧和身量渐渐的增长，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呢？这是告诉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问题，也是神的律法要求，特别是做父亲的，你要学会这一点，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所教导的，明白怎样按着主的旨意去教训、去警戒他们。而首要的父亲 或者父母要来看自己。我们看到这个命令，这些经文很简单，就讲了两句话。你们做父亲的要怎么样呢？第一，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主体是你做父亲的，不要这样做。我们做父亲的或者做父母的，我们是否常常惹儿女的气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这孩子这是我的，我有所有的权柄可以来对他做我所有我想做的，我可以为所欲为。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之所以你被赋予这样的权柄，是因为上帝要你做他忠心良善的仆人，为神来照顾属他的产业。所以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自己的，这孩子是归给神的，神赐给我们，我们被赋予这使命来照看着孩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欲为。我们要明白，我们在教导孩子之前，我们要必须要先制服自己的怒气，这是做父亲的责任，或者做父母责任。因为父母是合而一体的，而父亲作为这代表，父亲承担管理儿女的角色，父亲是家里的头。我们之前在系列讲道当中，我们不断地看到这一点，丈夫是妻子的头，父亲是家庭的头。中国其实也领受了这样的普遍的启示。我们说，子不教谁之过呀？子不教父之过，是吧？教不严师之惰。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话语，在一个家庭当中，父亲在属灵的教育当中担任的是举足轻重最重要的角色。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么所祷告的，我们所期望的是孩子能够越来越有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首先要做的不是在孩子身上，而是在你做父母的，特别在父亲的身上，要切实的悔改来归向神。我们要立志，我们自己作为领受神产业托付的人，托付的父亲，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说我们想帮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圣洁，首先我们做父亲的要竭力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竭力圣洁相助，照着主的样子活出来。这是个命令所向父亲做父亲的发出的。这样上帝会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父母的心转向儿女。这怎么看呢？首先我们自己要来成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能够听出来，这是我亲自来见证的。这次在这个前几天在这个泰国的大会上，有一次我们一起中午来吃饭，我们坐在大的圆桌里边，一位中国的牧者就看到 BK 牧师和开坦牧师，觉得他们俩长得特别像，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俩长得这么像，你们是双胞胎吗？说不是双胞胎。说那你们是兄弟吗？就他们俩都笑了。他说啊，是我们是兄弟，但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就告诉对方，我说他们俩在一起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当开导门牧师在十几岁的时候，比克牧师那时候是他们教会二十多岁的牧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比克牧师特别温柔的看着开导牧师说， I am his spiritual father， 说我是他属灵的父亲，特别温柔这样说。我们知道开坦牧师是我们神学院 PRTS 的第一任毕业生，第一届毕业生。他毕业之后就被呼召到加拿大的一个教会去担任牧师，一直作为唯一的牧师，做主任牧师待了13年。他所带领的教会是我们这个宗派第二大的教会，第一大教会是在我们这 Grand Rapids 这个教会，加拿大是这个宗派的第二大教会，有接近500信徒。但到后来 PRTS 渐渐的成长，我们需要一个特别在金钱操练上需要一个属灵的校牧的时候，或者属灵的教务长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教会和神学院就向他发出了呼召，说你愿不愿意来帮助神学院的建立。后来开坦牧师在祷告之后，他回应到这个地方来，放下一个做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又呼召了两位年轻的牧者现在在带领，他就到这里边甘心做这边的助手。他们两个现在一个是65岁，一个是54岁，依然有美好的关系。他们既是主里的父子，不是属灵的父子，又是主里的弟兄，现在一起配搭做属灵同工的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神学院里边每个学生都有一个 mentor， 都有一个属灵的导师，其实就是属灵的父亲，为只是让我们学习建造。做父亲的，做属灵的父亲的，我们不管是做牧者的，做家长的，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要效法那位在天上的父，效法那位为着天父的旨意而舍己的，而献上自己的这样一位儿子。所以父亲学到的，孩子可以学到，父亲所领受的属灵的传承，可以借着他自己向神的摆上，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们。所以首先这个命令教导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越来越有我主耶稣基督圣洁的样子，像我们所见着我们师长他们效法是为主耶稣，我们效法的也是这样的意味。而什么道理什么原因能够让做父亲的或者父母的惹儿女的气呢？有很多原因，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基本的有这样的三点。第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尊重孩子。刚才我们所分享到了，父母常常以为自己对孩子有绝对的权柄，把孩子其实当作自己的附属品，荣耀自己的工具而已。我们很容易不尊重孩子人格，我们有时候甚至随便说说孩子的坏话。我们看我们中国传统，我们怎么称呼我们自己的孩子呀？我们称呼别人家的孩子是什么呢？是贤子，是麟儿，是令公子，是吧？都是好话，你看真好。我们自己的孩子呢，犬子，犬子是狗儿子对吧？豚子，猪儿子，孽子，不孝子。我们自己首先就不尊重这个孩子，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自己来尊重他作为属灵的产业的这个身份呢？不明白。所以我们的文化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是违背圣经原则的，我们需要给他更改。在耶稣基督的应许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尊重孩子，尊重他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存在，尊重上帝将他放在这一个小小的圣徒，我们要建造他，建造他成为小基督的责任，这是我们所领受的。还有第二个，是我们对待孩子的不公平，对待孩子的不公平，对儿女的偏心。有时候一个孩子我们就溺爱他，孩子多呢我们难免偏心。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很多这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创世纪里边，我们随便讲到两个例子，以扫和雅各，他们各有人爱，父亲爱以扫，母亲爱雅各，这样的话两个孩子分别在不同的这样溺爱的环境里边，父母的偏心使两个弟兄没有办法的和好。同样这雅各，他从他的父亲以撒这儿，或者从妈妈利百加这儿，他并没有学到好的方式，他长大之后他也溺爱他所爱的一个儿子，他也约瑟，给他做了裁衣，结果引起了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纷争，引发了哥哥对约瑟的仇恨，最终将他卖身到埃及为奴。父母的偏心伤害最大的，或者直接撕裂的，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包括老师也是这样，爱哪个学生，牧者爱哪个信徒，都是这样，最后引发的就是关系的撕裂。还有第三个是严责孩子。和相比溺爱，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多发现这个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是出问题了，而且看到这个孩子的确是成长不了我们心中所期望的样子，所以与之相极端的另外一个方式就变成了严厉的管教孩子，错误的应用了圣经上用杖来责打的意义。中国现在流行什么狼爸虎妈是吧，特别是通过这种管教能逼着孩子最后考进哈佛的这一群，是这样的。其实与毫无管教或者溺爱相对立的并不是严酷的管教，不是，而是缺乏平衡和有节制的管教。因为过于严苛的管教常常带来的是对孩子的羞辱，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这种羞辱式的文化，我相信我们这一代长大，这一长大很少有人从父母的口中听到很多很多赞，就是肯定的话语，大部分都说你不行你不行，是吧，这样的。而且父母经常让儿女生气的原因是冤枉儿女，冤枉儿女，作为父母的特别喜欢说你总是怎么怎么样， 你总是在这点上不长进，怎么你我的话你总是不听，这会伤儿女的心，毫无疑问的。做儿女再努力没有用处，这就是我们中国羞辱式的文化，不但经常冤枉孩子，而且往往最后还加一句，当孩子稍微有所分辨的时候，说好啊你还狡辩，这就是我们父母常常干的事情。我们的孩子永远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我相信在座的几乎每一个人，当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位别人家的孩子随时与我们做对比。比如说你看人家只在乎的英文水平，你看人Simon的考试成绩，你看你是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我们希望孩子来满足我们自己所达不成的愿望而已，其实还是以单单的以自我为中心来做的。所以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在这里向我们警戒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孩子是透过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形象。我们在孩子刚刚来认识神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替代上帝在家里边教导他们的，他们透过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形象。当我们没有对孩子正确的实施出合神心意的引领的时候，神就通过孩子的怒气来提醒我们。所以这个儿女的气，儿女的怒气，是神用他们来提醒我们如何明白神的心意，明白自我管教，行在神的旨意里，做那良善的、温柔的、忠心的、谦卑的、仆人式的带领者，家庭的带领者，效法基督，为主来养育敬虔的儿女，来见证属神之家的合一。所以每一个家都是一个小小的教会，每一个父亲都是一个小小的牧者，在家里边来带领，带领儿女来归向神。自己首先父母要来归向神。那如何能够不惹儿女的气呢？不惹儿女气，如果我们查考这个原意的话，他就是说，第一是不要来刺激儿女，不要激怒他们，不要惹恼儿女，也不要激动儿女，使他们含怒，就这个意思。所以做父亲的第一个点就是说，要操练自我节制，必须要操练自我节制。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五章里边，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相信大家都会背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节制一项。除非做父母的或者做父亲的先能够操练自我节制，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我们没有办法来管教儿女，没有办法按照主的旨意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圣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行出敬虔的实意来，让你的儿女、你身边的人、你的信徒能够见证你在主里显明的美好的品格和圣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总是带着喜乐、温柔、节制的特点。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管住自己，制住自己的怒气。我们做家长的，特别在中国，我们做父亲的，不管则已，一管就带着盛怒过去了，暴怒在这个地方，人在这种暴怒里边管教孩子，这见证不了我们的权威，见证不了我们权威，只说明我们缺乏自制力而已。所以多少父亲因着这样自制力的缺乏，他没有办法来攻克己身，让孩子们跌倒，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切一定会来激怒孩子。而所有你要想能够不惹儿女的气，你要操练自我节制，这是需要被训练的，需要被圣灵的管教，被牧者的责备，被弟兄姊妹的劝勉来训练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的热忱，而且也要有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谦卑。这么做父亲当有的，从对神的降卑当中，我们求神加添我们属灵的智慧，好去明白这圣经的教导，明白怎样按照主的心意带领儿女。这做父亲的要操练的自我节制。首先第二个，做父亲的 要凡事遵行真理。父亲必须得明白一件事，他管教孩子的时候往往是认为孩子是个罪人，在他将孩子定为罪人之前，他必须明白自己也是一位罪人，在耶稣基督的死里边被赦免的，他得明白自己是罪人。就像我明白婚姻或者婚姻的征战，婚姻的美好是为了见证神的救赎，明白在耶稣基督里边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和敬重得来的。同样家庭的建造，对孩子的管教，也是为了让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被着圣灵所引导，按着天上之家的样式，在地上建造合神心意的属灵环境。这是我们做父亲要思想的，明白自己罪人的本质，明白自己被救赎的事实，明白自己被托付的责任。但知道被管教的孩子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以他们发怒，最容易发怒的是他们发现这个父亲在教导自己的时候不讲道理，任意凭着自己作为父亲的这个地位或身份就肆意的责备孩子，论断孩子，不可理喻，不听孩子解释。因为做父亲在这个时刻他就没有把孩子放在是神所赐给自己的产业，甚至孩子是神的受膏者的位置上，他没有思想，单凭己意来判断是非，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孩子的敬重。我们知道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们就有两条方式来应对。第一个，他们说谎来讨父母好，父母你怎么听，反正你也不听我的，那我就说谎，你高兴怎么听，我就逃得一时，就是取得一时的舒适而已，用说谎来逃避和应对或者取悦父母。第二个，他们在心底怨恨父母，他们立志这一辈子也不去向父母那来学，来怀恨父母直到这一生。我们周围这样是司空见惯的。还有第三点，我们做父亲或者做父母的不可有私心，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来的，我们反复强调这是神的产业，神赐给我们为他来照管的，我们是神放在这家庭的管家而已。作为父母，我们只是在监护看管神所托给我们的这些小生命，我们并不拥有他们，我们只是暂时来为主养育他们而已，我们对儿女并没有绝对的主权。特别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现在做父母的拼命想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儿女身上，总是在不断的压抑儿女的个性。我没有想上帝给他的恩赐是什么，而是想我要他做什么。我们让他学奥数，我们让他学钢琴，我们让他学跳舞。我曾经在好些年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个中国的一个初中生的一个代表团，小孩子们到美国来参加访问，结果一比的话，哇，这个美国的孩子特别羡慕中国孩子，说这中国来的所有孩子个个都跟小天才一样，他们琴棋书画，他们跳舞，他们所有的都特别好，哇，他们觉得你们怎么学的呀？是妈妈让我学的呀，这能帮助加分呢、啊、说你们学的高兴吗？这么一问，结果中国的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就无一例外嚎啕痛哭，说太痛苦了，这完全是为父母学的，自己根本就没有享受在里面，他们只不过是父母用来向众人显示，你看我是一个多好的父母，我教导出来培养出来多好的孩子，来彰显父母荣耀的工具而已，父母并没有为他们真正的照料。所以许多人的一生就被父母那自私霸道那种占有欲极其强烈的这种愿望所给摧毁了。很多人看到父母关系的破裂，看到父母的争吵破裂，看到他们这样来对待自己，他们恐惧婚姻，恐惧要孩子。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养育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他们的时候，不可存着来荣耀自己的心，而是单单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标杆。还有最后一点，不可惹儿女的气，有一特别重要的是，做父亲的 必须有一位荣耀的帮助者，就做母亲的，因为这是孩儿唯一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所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见证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婚姻所产生的家庭就是一个小的教会，来见证荣耀的见证神的存在。父亲一方完成不了神所托付的使命还要践行的旨意，所以神要做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神赐妻子来帮助丈夫，赐母亲来帮助父亲，帮助这做父亲的成为合神心意的完全的带领者，带领自己和家人一同进入与神的同在，一同来荣耀神。所以在而在管教父母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母亲和孩子的联系会更多，自然能够更多的帮助父亲深入了解孩子的软弱，他们的需求，二人成为一体，妻子帮助丈夫来带领孩子的成长。还要明白一点，到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父母要明白如何指导他们进入婚姻当中，然后就要放手。所以做丈夫的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之后这首要的关系就不再是父子的关系了，不再是父母和子女，而是夫妻的关系，成为所有关系当中最首要的关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属灵上的支持，而且要明白我们预备着帮助，但是再也不要干涉他们的婚姻和他们对他们孩子的带领。这是我们所要学到的，如何布置儿女的妻。还有第三个大的部分，我们看对儿女的管教怎样是最合乎圣经的，写得很清楚又特别的简单和深入，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得先明白一点，养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断地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得明白这样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最不愿承认的，就是儿女不是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特别想把儿女收归我们自己所有，但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孩子最终是属于神的，他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是在世上为着神的荣耀来帮助他们渐渐长大成人，有基督样式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神学也好，哲学也好，或者我们中国这个传承也好，是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的。我们养育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呀？一句老话叫什么呀？养儿的目的是什么呢？养儿防老，是吧？养儿防老。我们虽然能够表现出部分的舍己，我的什么的都是你的，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对自己不孝顺，我们就恨着孩子到底。我们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商量缘故。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赐给我们儿女不是要我们做父母的从儿女身上得什么好处，不是，也不是叫我们做父母的利用孩子来取悦我们自己，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父母特别是做父亲的责任是在于明白自己的使命，所被托付的责任是顺服圣经的教导，让孩子们在真理、在恩典、在纪律、在诸般属灵的装备上成长，明白神所赐给他们的意象，建立他们和神之间美好的关系，通过做父母的见证引导孩子 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塑造美好的品格，这是养育的目的。那养育的原则呢？养育的原则是父母是儿女灵魂的监护人和看管者，我们是守望者，是我们儿女灵魂的守望者。当明白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作为父母的职分是何等的重大。特别在中国，我们知道工作压力特别的大，父母的重点往往是在工作上，特别做父亲的重点往往在工作上。我们有个很好的借口，说我得挣钱养家呀，却忘了我们首先被赋予的使命，最重要的是在孩子的教导当中。我记得比肯牧师在他那本叫做按着神的应许养儿育女这本书的开篇里边， 在序言里面提到，小时候他的父亲把他的哥哥们抱坐在腿上，来给他们讲这个话。他们想到父亲的流泪，告诉他们神是何等的美善的一位。他的父亲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在学习做父亲的功课上永远都毕不了业。我们有没有思想这句话对我们做父亲的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操练父亲母亲，我们需要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明白天父的心肠，明白天父怎样能够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好将我们在这些在罪恶当中沉沦的百姓所救拔出来。当我们有了这样天父的心肠，我们有了属神的心肠，我们的家里边让孩子通过我们来看到，通过我们来看到如何做父亲，如何引领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们做父亲的明白我们被赋予何等神圣的使命才能明白的。我们常常做的是以物质来满足，当孩子跑到父亲这儿来说需要陪伴的时候，孩子说，哦，好吧，我可以给你多少钱，你去买你想要的东西吧，这不够。物质永远代替不了对孩子属灵的养育，相反说，物质的丰富常常让人忽视了儿女的心灵的需要和感受，和的是渐行渐远。做父亲的责任，养育儿女，按照主的应许来养育，是为了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为了让他们好学到做父母的功课，来带领下一代。在这次讲座当中，毕肯牧师就说，他说，我们在家庭敬拜的一个目的不是为着我们下一代，而是子子孙孙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的，这是家庭敬拜的一个原则，这是我们所明白的。我们作为这守望者，我们有责任将他们的灵魂完全交托主，也忠心教导那能忠心教导的人，这个原则在教会当中适应，在家庭当中一样的适用。基督徒的父母最特别的呼召，或者说他们被赋予的最优先的工作，或者我们作为父母最大的渴望，乃是自己的儿女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父亲最大的职分。不是挣钱，而是对父母的教导，不是在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在他灵里对他的关切，对他的守望。所以我们最先想到的应当是带领孩子认识基督，好叫他们一生来尊他们伟大。为什么在小孩子的时候叫做家庭敬拜呢？因为他们所领受到老也不偏离，当他们长大的时候，这家庭敬拜就成他们生活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他们就学会了去教导。这也是我们这个 PRTS 神学院，也是我们 HRC 教会华语堂设立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我们被训练，我们教导，我们在中国里边去传承，多么美好的职分我们现在领受。那养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教训的意思是滋养、抚育、养育、看顾这样的一个总和。教训和警戒不同的是什么呢？教训更偏重在你的行动上、行为上，而警戒呢，更多的是偏重在你用话语的教导上。所以一个是行为方面的，一个是话语方面的，而这一切这两个词包含了所有对孩子属灵生命的建造，陶冶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灵命、他们的道德，他尊耶稣基督为大的品格，建造他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整个的过程都在这两个词当中了。而这些责任是付给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监管、我们的守望、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看顾、我们的照顾和保护他们的成长，是神托付给我们最美好的职分。当我们在之前第五章里边说，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一个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29节，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保养顾惜是神对耶稣对教会的态度，也是做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同样也是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态度。 我们对孩子保养顾惜，我们在他行为上的归正，我们在他在他灵里的看顾，我们引领他走着十字架的道路，是圣经要我们就像基督带教会一般的，我们看顾他，来帮助他。我们在这行为上，我们自己要显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有天父的心肠，我们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当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也是按照圣经全备的真理来警戒和教训他们，让他们明白罪，明白悔改，明白软弱，明白在耶稣基督里边得着救赎和力量。这是我们看的，儿女应当在教训和警戒当中 被养育长大。但最重要的这个原则是在主里，在主里夫妻彼此建造，在主里儿女和父母彼此建造，在主里员工和 老板之间建造，在主里教会的众圣徒来彼此的建造。这也是基督的父母在养育儿女的事上与世界上人截然不同之处，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有一位看顾我们天父，同一位引导明白这真理并能够行出真理的圣灵，同有一个教会让我们在这里边生长被建造。还有个养育的责任是什么呢？养育的责任是内心渴望与主的联合。而这些经文也特别来提醒我们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最美好的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所教导所践行的都是从主领受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孩子更宝贵的，也没有成为 一对基督徒的父母更荣耀的职分了。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父母见证给孩子是真实的活在罪中，但真实悔改的圣徒也是真实征战在私欲中，但真实靠主得胜的勇士。这是我们被赋予的身份。当孩子们看见我们，当他们目睹我们里边的喜乐以及我们 圣洁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孩子就会对他自己说，但愿我也赶快长大像我的父母一样，好享受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我希望像我的父母一般的相爱，我愿意像他们一样来抚养神将来要赐给我的子女。这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来向孩子传讲，来教训警戒带来的结果。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孩子最大的心愿，不断的在重生长的心愿，就是他们也能同样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赐诸般美好的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中保，有同样的喜乐，能够享受世上最高的特权，就是服侍主，以主为乐，就是活在主的面前称颂他恩典的荣耀。这是我们最光彩的最荣耀的职分。所以不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都是单单为荣耀耶稣基督而行，这样我们才能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因为我们领受这光，我们行在这个光当中，我们按着耶稣所教导的来传递下来。还有最后一点，我们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在圣徒的家里边，由父亲主导来实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假他人之手，因为这是神所赐给父母，特别是赐给父亲的特权和使命。我们很少去想作为父母特别是父亲的特权是什么。最大的特权就是神直接从圣经当中他宝贵的真理里边来告诉做父亲的，你有这责任，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我们被赋予的特权和使命。这是我们看的。所以在圣徒的家当中，父亲来实行，圣经一再在强调这样重点，我们不能指望学校来代劳，不能指望教会的牧者来代劳，这是作为父女的本分，是父母被赋予的最首要的职责。 柯兰牧师在上次在国内和我们教会的众圣徒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了说为什么取消主日学的原因。主日学原本有的原因是什么呢？教中国教会大部分都有主日学，现在有些改革教会越来越多来取消。主日学的出现原本就是应当带领孩子家庭敬拜的父亲以自己工作为借口，轻忽放弃了自己在家里边教导孩子使命，才有的主日学。原来是没有主日学，宗教改革之后是没有主日学，青少年是没有主日学的，父亲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后来做父亲的主动的放弃了这样的责任，他们把他交到教会里边了，后来把他交到学校里边了，后来教学校里边越来越世俗化，甚至美国现在教会里面不可以祷告了。这个孩子怎能不随波逐流呢？怎能不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走自己的任意而为的道路呢？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符合圣经的教导里边，我们重新再见到，或者我们从这里来学习如何带领家庭敬拜，如何明白神赐给做父亲的这首要的职分，是按着主的警戒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每天带领家庭敬拜。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也是教会的孩子之所以在这属世的环境当中越来越多离开教会的原因，也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孩子即使长大他也依然更多的委身在这个教会的原因，因为这儿有家庭敬拜，从小慢慢的长大，到他成长的时候，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们也不偏离，他们同样会按着自己所领受的这样最美好的符合圣经的原则来教训和警戒他们的下一代。这首要的责任是赐给父亲的，也是无可推诿的使命，神不只交在我们的手里边，更是要扎根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守神的诫命。所以在孩子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比家庭的影响力更大的了，而这一切是通过这属灵的管教教训警戒让孩子成长的。属灵的管教最终带来不是孩子心里和对你的背叛，而是儿女对你尊敬的方式，按照属神的方式，按照圣灵的教导，我们能够得着儿女的敬重，而且能看到他们跟随你效法基督，向着标杆直跑。最后我以一位特别著名的一位清教徒，他叫科顿马瑟，他写了一个育儿决心，这本书也是这本书按照主的应许养儿育女，最后宾肯牧师所引用的是这样一段话，他说父母们呢、啊、你们多么应该长久的为着孩子的益处考虑啊，常常考虑如何让他们成为有礼貌的有智慧的孩子，如何给他们一个令人满意的教育他们让人满意，如何让他们可爱有礼貌服侍他们的时代，常常考虑如何用有价值的知识丰富他们的脑袋，如何在他们脑海里注入慷慨恩慈属天的原则，如何约束拯救他们不踏上灭亡者的路，兼顾他们抵抗世人的试探，有无数我们应该为孩子做的证实啊，你如果没有体会为孩子做这些事而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痛苦，你就体会不了什么是属神的性情。这是他的一个育儿的决心。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神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当中，我们按着属神的原则，特别是做父亲的如何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如何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能够在孩子面前做敬虔的属灵的榜样，来引导他们走这十字架道路，越来越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对儿女的管教是在爱中实施的，我们见证天父的恩慈，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舍己，我们要让孩子见证我们作为神的代言人和他们属灵的看管者在家庭里边所要施行的责任，引领他们 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神将儿女放在你这儿看顾和看管，最终是为了让他所认识你所认识的这位神，让他与你所与之联合的这位神真正有亲的联合和好好，与耶稣基督联合，与神的性情有份，在圣洁当中建立他们的品格。儿女的灵魂是上帝赐给你们做父亲做父母的，为着神的荣耀来看顾来养育，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按着主的托付来行你的责任，来荣耀主，见证属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你极美善的真理，让我们凡事向你来交托，凡事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来仰望你，来跟随你，让我们随时来到你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安慰，因为你应许我们要为做我们做随时的帮助，也按这样的原则教导我们如何养育儿女，让不要着儿女的气，而是自己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并且按着你的托付你的教导，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感谢你赐我们这使命，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圣灵引导明白，引导我们来成全你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